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我的工作环境改变了。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5日。以前的我为人小心谨慎，做事瞻前顾后，生怕别人不高兴，所以生活得很苦很累，而且经常陷于自责之中。2016年生完大女儿后，我出现了抑郁的症状。那时的我就像一只刺猬，谁靠近我，我就刺伤谁。在我深陷抑郁情绪不能自拔时，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性格温柔了，而且做事能堂堂正正，坦然面对。下面我说说我如何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扭转工作环境的故事。一、初来乍到遭妒忌。我从国内某知名高校博士毕业后，进入了一个普通的初中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学生不多，而且生源质量较差，当时的口碑很不好。我的到来使学校有了第一个全日制博士，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还被电视台报道过。很快，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听说了我。我是一个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没想到这份知名度让我变成了一些同事和领导的眼中钉。我在学校里教生物，同时兼生物实验员的岗位。这个工作主要是为几个年级的老师和学生准备生物实验的材料和用品。当时的生物备课组长王老师是一个很年轻但教龄已有10年的老教师，他很努力也很要强。我来了以后，他开始处处针对我。首先是增加新的实验，已经升了年级的学生又重新补做以前的实验，而且他对实验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是严苛的。所以当时为了准备实验，我早来晚走，有时周末还要加班。后来我怀孕了，我以为王老师会减少实验的数量，但事与愿违，他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那时我挺着大肚子刷托盘捡猪心配药品。有一次因为准备实验站了一天没有休息，下午下班的时候我肚子痛得起不来身。但是王老师丝毫没有减少实验的意思，而且我和王老师教同一年级，有时我向他请教，他会搪塞说不知道，或者翻着白眼轻蔑地说你不是博士吗。他经常在统考前自己出题不让我参与，而且还给本班学生透题，所以每次成绩出来，他班学生都比我教的班级学生成绩高很多，我因此受到了领导的批评。后来还因为一些误会，他几次在办公室里当着其他教师的面狠狠地骂我，直到把我骂得嚎啕大哭，抽噎的说不出话来。后来不仅是王老师，还有副校长、人事干部 甚至是小职员，都会不留情面地训斥我、讽刺我、辱骂我，甚至要挟我。我的工资、评职都受到了影响，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二，善心改变同事和领导的看法。时间久了，和我关系好的同事说我，你太软弱了，你怕啥？你是博士，校长还指着你，跟他们干。也有同事说，你就是惯着他，要搁我，早就和他骂起来了。每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感到舒服一些，仿佛那受伤的心终于有人看到，终于有人安抚。可是，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按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就想，古时候徒弟学手艺，还要先干几年苦工，才能开始学本事。我在学校准备实验，就像是古时候的徒弟学艺。我在准备实验的时候，王老师会提实验的要求，这不也是在传授我经验吗？以前的普通人都能忍得住，吃得了苦，我作为修炼人也行。这样，我慢慢的不怨恨王老师了。后来，王老师开始让我参与出统考试卷了。有一次出完了题，考试头一天，我提前把试卷打印好。第二天一大早，王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试卷中有一个错别字，让我重新打印。当时时间很紧张，我急急忙忙去打印。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同事知道了情况，说，这个王老师怎么这样啊？又不是什么大考，为一个不重要的字重新印试卷，我看就是想折腾你。因为平时老师们出题难免会有疏漏，一般考试的时候，老师转考场时说一下就行。我也刚想埋怨，但是我和同事说，王老师这是办事认真，他做的是对的，是我要学习的。同事惊愕地看着我。每次王老师需要我的学习材料，我二话不说就给他。但有时我向王老师要一点学习资料，他都会直接拒绝。虽然被直接回绝的滋味很不舒服，但我告诉自己，这是他的权利。有时，他要在我写的成果论文里挂上他的名字，我心里不太愿意，认为他不劳而获，心里不平衡。但是加上他以后，而是因为一开始没有主动挂上他，而被他大吼。我感到真善忍中的忍真的很难，因为王老师经常在副校长那说我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误会，致使副校长对我很有意见。后来副校长多次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我，我当时很想为自己辩驳，把王老师这么多年对我的不好一股脑倾诉出来，但是我忍住了。我真心对副校长说，王老师是个办事认真的人，我以后多向他学习，您提到的问题我一定会注意。后来又有一次，副校长在全体教师会上把我像一个孩子一样数落。我站在台子上，下面一双双眼睛盯着我，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好漫长。过后，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不怨不恨不记不报。我和王老师、副校长好像隔着一层东西，总也无法逾越。我坚忍着，不知道何时是尽头。我开始让自己忘记别人对我的不好，记住他们对我的每一点好，并且按照师父要求的，遇事找自己的问题。我发现了自己还有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等等，我努力地让自己放下这些心，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我都要真心地对他们好。有一次，为王老师准备蔬菜装片的实验，王老师没和我说，更改了实验时间，准备的蔬菜就浪费了，我就再去买，结果，王老师又临时更改了时间，我又重新买了蔬菜，准备好实验。 后来，王老师上课时学生破坏了材料，又要重新准备，我就又去买。最后，我前前后后准备了好几次。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一点怨言。最后，王老师感慨地说：“也真是为难你了，你做事也真是任劳任怨。”后来，我把一个重点课题负责人的位置让给了王老师，自己作为一个成员，勤勤恳恳地为这个课题付出，不再有心理不平衡的感觉了。王老师看到我无私的奉献，慢慢的，他和我的心越来越近了。有一次，王老师真诚地向我道歉，说他的脾气太急，希望我能原谅过往。我再想用他的资料时，他一挥手说：“不用和我说了，随便用。”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有一次，王老师竟然给我提前准备好了实验，在师徒结对的时候，他激动地和我拥抱，现在还会叫我宝贝。副校长和其他的同事也慢慢地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有同事说：“你知道咱们学校谁活得最明白吗？就是某某某，指我，他活得最通透了。”现在，我真心地感谢王老师、副校长等人帮助我提高心性。三，善心改变学生。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学校生源很差，有的顽劣不学习，有的说脏话骂人，也有的抑郁不说话。这里的老师基本都用吼加损的方式来管理学生。我的声音小，性格又温柔，吼不出来又不会损人，所以我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何与学生相处。最后我发现，按修炼人的标准是最好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开始用善心对待学生，真心地为他们考虑，说话语气上不伤害他们，也会为他们讲述做人的道理。慢慢的，我看到了他们的改变。这里我讲讲女孩双儿的故事。我第一次提问双儿的时候，她站起来不说话。我严厉地提醒了几次让她说话，结果她哭了起来，并用仇恨的目光注视着我。后来我找到她，告诉她要好好学习生物。没想到他咬着牙恶狠狠地挤出几个字：“我就是能学好也不会学生物的。”我很震惊，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后来我了解到，双儿学习不好，没有朋友，因为身材很胖，同学们还会嘲笑他。平时他只喜欢画画，别的都做不好，他很自卑，也不和别人说话。我知道后，开始慢慢地感化他这颗受伤后冰冷的心。开始，我利用课上学生做练习的时候走到他身边，轻声地对他说：“听懂了吗？会不会写呀？”他抬头看着我不说话，但是眼里的杀气少了很多。在实验课上，双儿的同桌不愿意和他坐，要换桌。我问班级考试第一名的学生是否愿意和双儿一起坐，这个学生很善良，欣然答应了。大家看到班里最有威望的同学都愿意和双儿坐在一起，大家对双儿的态度好了很多。慢慢的，我取得双儿的信任，我开始找他聊天，鼓励他。后来有一天，我收到双儿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非常的焦虑痛苦，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看不到希望，想要自杀。我当时看到了孩子的处境很危险，赶紧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人生的路很长，有高峰有低谷，得意时不焦躁，失意时不气馁。我举出了他的优点：美术好，单纯善良。最后我说：“双儿， 我很喜欢你的笑容，因为你的笑非常的纯净，像春风一样，可以多笑一笑吗？从那天开始，双儿把蓬乱的头发梳了起来，露出了干净的面庞。他见到我还是没有说话，但是他向我笑了，他笑得很真诚。当时我感受到了春风拂面。上课时，我提问问题，双儿举手了，我叫起他来，虽然回答的不是很到位，我还是夸奖了他，为他点赞。后来他和我说，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举手，紧张到坐下后身体还在哆嗦。后来双儿因为学习问题被叫家长，我了解到双儿的家庭问题也很多，双儿恨他的妈妈，经常诅咒妈妈出车祸死亡，爸爸对双儿很好，但他也不领情。后来我慢慢地和他聊如何做子女等等问题，两年的时间，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善慢慢地感化了他。中考完毕后，双儿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很感谢我，说我是能够理解他的人。今年我生日那天，他送给了我一幅我的画像，他画得非常精致，令我欣慰的是，画的背景是一朵盛开的向日葵。我看到了当年那颗冰冷的心已经像向日葵一样开始面向阳光，追随光明。像双儿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我走在走廊里，经常会有学生跑出来抱着我的胳膊或者靠着我的肩膀，把我当成是家人一样亲切。我不教的学生也会经常到我办公室来待一会儿聊聊天。感谢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这些迷途的学生。四，佛光沐浴校园。我刚来学校时，学生人数很少，上课间操时，偌大的操场只有几列学生，空荡荡的。这几年学校发展很快，如今操场已经快站满学生了，这些学生很多都听过我的课。我在课上会讲传统文化，讲上古文明，讲科学与佛学，讲进化论的假说，也会讲善恶有报的故事，讲做人的道理。我教过的学生大都明白大法真相，尊师重道。我还利用学校广播的机会，为学校师生播放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的故事。学校的每个角落里都沐浴着大法的福音。现在回想起来，刚到学校时的光景已恍如隔世。若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不知道自己会是怎样的身心疲惫。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把我变成了一个为他的人。
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我不就是那个申公豹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4日。以前每当读到转法轮中关于姜子牙与申公豹那一段法的时候，由于作为知识分子存在一种认识法的障碍，习惯于用常人思维来学法，因此心里总有个不太好，甚至可以说是不敬的想法冒出来。但我始终坚信师父的每一段法都是有序的安排，每一段法也是与每个弟子提高有联系的。随着学法的深入，现在也会分清那个生出不好想法的我是假我，我不承认它。一直到最近发生的一些过心性观的事情，我才更理解和明白了这一段法。突然我清醒了，最近我的所思所想不就是那个申公豹吗？对学法小组老同修 A 不是起了妒忌心吗？但我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我，是假我。马上那些不好的物质不再纠缠我了，我的空间场清亮了，现在我更要曝光它，把这个妒忌心解体掉。我是在201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 我们学法小组里只有一位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同修 A， 我也是因为 A 的介绍而走入大法修炼的。我是我们小组里第二位得法的大法弟子，所以我们这个小组基本都是年轻的得法不久的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们都会对 A 有很强的依赖心，而且在心底多少都会有点拿 A 对照自己，而不是用大法对照自己。而 A 也经常顾虑我们是新学员，对我们也是比较宽容对待，总觉得我们得法已不易，很害怕如果对我们严厉的话会把我们推出去。而且 A 后来由于带孙子，跟其他老同修慢慢的也减少了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学法小组的各个同修都出现了懈怠、流于形式的修炼状态，譬如集体学法走过场，很少练功发正念，不看明慧周刊，极少讲真相，互相恭维，忽视自身修炼等等。现在回头一看，实在太可怕了。幸得师父的不离不弃，在中共病毒疫情后，我们开始陆续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我翻出了多年积存在家里的明慧周刊，一本一本地阅读。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以前不爱读明慧周刊就是被旧势力拖着。是疫情期间，师父为我们解体了不少党文化毒素，我们才得以清醒过来。同时我与家人同修也意识到，我们应该负起责任，不能像以前那样依赖 A 拿资料。我们都是青年大法弟子，为什么就这么不悟呢？于是我们开始自己做起来，每周给组里的同修分发资料，分享阅读明慧周刊的重要性。此外，我们各自也重视了每天的学法练功，互相鼓励督促，按各自条件都在每天规正着自己。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既是自己身心的变化，也是整个小组的变化。但随之考验也来了，由于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多新的尝试，也比往日精进不少。其实在这段日子里，我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不能起欢喜心、显示心等等不好的心。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只是做我们弟子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那个后天的假我还是钻了空子，特别在与 A 的交流和相处当中，不断地浮现很多 A 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总觉得 A 有点掉下来了，身体状态大不如前。带孙子以后，由于害怕家人埋怨，都不敢讲真相了，家里环境也处理不好，人心重，跟以前的老同修失恋之后，他也没有尽力去找回等等。有那么几天，我脑子里不断出现 A 这样那样的状况，我也沉浸在怎么跟他说、跟他争辩的情境之中，导致我学法练功都不能静下来。后来在一天的打坐中，突然打进来一段法，就是转法轮中关于申公豹与姜子牙的那一段法，突然我就清醒了。最近我的所思所想不就是那个申公豹吗？对 A 起了妒忌心吗？起了怨恨心吗？认为 A 又老又没本事吗？但我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我，只是假我。马上那些不好的物质不再纠缠我了，我的空间场清亮了。虽然 A 由于个人原因出现了懈怠的状态，但我明白了，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他。他修好的那一面已经隔开了，而且他没修好的这一面，不正好可以让我看看自己的妒忌心、怨恨心、显示心和欢喜心吗？他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是我们的同修，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同修给予足够的慈悲和信心，通过努力我们都会走出来的。作为同修，我们应该更着眼于自身的修炼，而不能老是盯着其他同修。对其他同修更多的应该是给予鼓励、善意提醒和支持。果然当我放下了， A 也开始转变了，很多问题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并在努力归正中。而我自己也把目光转回到自己的身上，多向内找，特别是回顾这段时间里，多挖挖自己的心，而不是帮别人找问题、找别人的问题。我修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此交流文章仅作为本人修炼过程的一点感悟和记录。 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